足以在这个世间读圣贤书，学好的教，受好的教育，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欲望，真正发心利益众生。你说你要想回来度众生，这我常讲了，要度众生是先度自己，你自己没有得度，你怎么能度得了众生？怎样度自己呢？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全部改掉，就是度自己了。这个十相业道就是标准。杀生、是习气，是烦恼。我从今而后不杀生。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常常看到蚊虫、蚂蚁、苍蝇这些小动物在我们房间来干扰，有意无意啊，就把它杀死了。学佛之后再也不杀，它也是一条命嘛。蚂蚁到这来，它也是来找东西吃嘛，出来觅食的嘛，谋生的嘛，它没有犯死罪嘛。我们为什么要杀它？决定不可以。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慈悲心对他。我们要布施供养他了。他找东西吃，我们给一点东西放在那个门外院子里面，他慢慢就到那边去了，以后他就不会再来干扰。不需要杀他，不需要防范的，不需要用杀虫剂的，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可以跟他沟通啊，他有灵性的。凡是有灵性，你杀他，难道他没有报复的心理吗？将来他的人生，我们变蚂蚁了，他也来杀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干。偷盗最容易犯的，凡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都是属于偷盗。有些人不损人，如何能利己呢？这个观念就是错误，就是迷惑。他不知道利人才是真正利己。真诚心去利益众生，佛教给我们广修供养，广是广大，没有边际的，对一切众生呢，我们尽心尽力供养他，布施他，果报不可思议。我们布施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你要是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将来来生的果报一定是在这个国家做国王。为什么呢？你对他有恩惠。你要布施全世界，那你就做轮王。这个佛经里面讲的统治全世界的这个大王，世界的盟主啊，许多国家都情愿听你的教诲啊，都服从你的号令啊，从布施带来的。你今天有钱，赚了很多钱，你前世修的财布施你今天有智慧， 你过去生中修的法布施，你的健康长寿是你修的无为布施，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没有修因，今天想尽方法去得果报得不到，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干哪一个行业说能赚钱，我不相信，哪一个行业都不能赚钱。你真正命里头有的布施多的，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赚钱，命里有嘛。你做那个事业那是缘呢、啊，你有因呢、啊，因接到缘果就现前，你没有因，缘再殊胜，你什么也得不到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唯有佛讲的透彻，讲的明了啊。所以度众生先要度自己，度自己先要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头一个要改变，把自私自利的心改掉。学佛菩萨，佛菩萨没有自己啊。金刚经上说得好，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随类化身。我到这个世间来就行菩萨道啊，就是来度众生，度自己就是度众生，因为你度自己就做一个好榜样嘛。啊，你是社会大众的模范，是社会大众的榜样，让人家看到你啊，尊重你啊，效法你，向你学习，你就度了他了嘛。啊，你不能度自己，你决定度不了别人。啊，你说的再好，人家看看你不像嘛，那怎么行呢？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诸大菩萨、历代祖师大德，他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一生唯有修善，绝不足。啊，只有利益众生，绝不利益自己。啊，他知道众生就是自己。啊，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所以心量要大。这谚语说得好，量大佛大，量小佛就小了。越思越好的善，这个善是善行，如果心量大，他这个善行就扩大了，就变大了。心量小，做再多的善事，果报还是小，他不会超过你的心量。你头一个要把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遵守佛菩萨的教诲。我们今天把这个圣教啊归纳为五个纲领，我们很容易记，很容易学习，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天天去做。啊，那么他第二个问题，问题释迦牟尼佛事先有麻木之报，就三天头痛，阿弥陀佛如果到这边来示现，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出现？有啊，这是教化众生，告诉众生因果可畏，成了佛不能说是就没有果报了啊，过去造的恶没有恶报了，成了佛，恶报也现前，也现前呢，他无所谓啊，他知道啊，这是还债啊，这一笔勾销了，非常快乐接受果报啊。世间人迷惑接受苦报，他不甘心呢，他怨天尤人。佛菩萨知道业因果报啊，所谓是这个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就是对于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呢，我们开始讨论十善业道经。那么在这一部经典里面，也能把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解释了。像此地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融合啊，宗教融合是一大圣词。若我们也去听外教的经典，可会与他们啊，可是与一门深入啊相违背。对于非正教的教派，如青海卢神院，当如何应对？这个问得好啊！这个教确实有邪正啊，要辨别清楚。可是对于这个身位的人呢，他们的见解就不一样了。这些人真正到了不受外境的干扰，所以邪正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是凡夫，会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于是邪正就必须要辨别啊，要远邪清正啊，这个是随顺根基来说的。今天大家请看《十善业道经》前面有永正皇帝的上谕啊，我们来看这一篇。清朝的帝王都是佛门的弟子，而且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朝啊，是前清鼎盛的时期。他们请法师在宫廷里面讲经啊，我们在记载里头看到讲《无量寿经》，以无量寿经的理论教诲来治国，这个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宫廷里面读经讲经，建立了共识，这是非常有智慧、非常高明的。他不用自己的意思，不叫别人呢听我怎么说，不是听佛说，皇帝也听佛的，这些臣子庶民都听佛的，人心平了，天下大治。我们看他这一篇啊，就晓得这个清朝啊怎样把国家治好，这个地方透了一点消息。上谕，这是皇帝的，用现在来讲呢，就是皇帝的训词。朕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礼同处于一员，道并行而不悖。这一段是主旨，总纲是一语说破。朕这个字是上古时代所有一切人的自称，就像现在称我，上古时代都称朕。 那么这个字啊，变成皇帝专用呢，是秦始皇。秦始皇啊，开始这个朕呢是皇帝的自称。以后一般人呢，这个称自己就不用这个字了。我们要晓得这个字的来源。这就是真伪呀，用现在的话就是我认为我以为，就是这个意思。三教是中国古时候儒释道讲这个三家，这个三家了都是属于教学诸位要晓得这个教是教学，不是宗教。宗教在中国确实是很晚才有这个名称，而且不是从中国来的，是从日本传来的。中国没有宗教这个名词，也没有宗教这个概念，这个是从外面传来的。中国讲教是教化的意思，教育的意思，怎么样教化众生？教化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好，教是行为，化是结果，我们接受圣贤人的教导，于是就产生变化了。常讲变化气质，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繁为圣。那么这是讲教学的效果。所以中国人用的词汇，教是因，化是果，意思非常的完美。这讲儒家、道家、佛家了，这三种教育。觉明于海内，你看看是教人民觉悟海内是指中国在中国推行觉明的教育，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绝不是迷信是教众生觉悟理同出于业缘他的理论基这个根据是相同的那么在形式上来看都是依据孝道四道这是儒释道三家都讲孝道都讲尊师虽然他们说法不一样方法了也有许有这个差异他的方向目标决定是相同的所以道并行而不悖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在从前国家没有立这么多的学校谁去教化众生这个三家他们担负起教化众生的责任帮助国家帮助帝王帮助社会使社会大众真正得到了安和乐利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是把这个三教他们的殊胜利益了一语道破 可是人他有分别之处，他有烦恼习气，于是就有互不相容，这种情形不难理解。今人在社会这个问题更严重，毛病发生在哪里呢？雍正爷一句话道破了，人为不能豁然贯通啊！这是根本的毛病。为什么互不相容？互相嫉妒排斥，就是没有豁然贯通。豁然是大悟啊！能够悟入圣贤人的境界，四理贯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不能豁然贯通啊，于是人各一心。这个一心就是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每个人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心各一见。每个人的看法想法不一样，于是烦恼习气现前了。说慕道者为佛，不如道之尊，这个慕道就道教啊，道教的信徒他说佛没有道那么尊贵呀。这就是尊道贬佛，这问题就出来了。说向佛者呢，为道不如佛之大啊，这个佛弟子啊，遵从佛，佛大啊，道没有佛大。而儒者又兼辟二十一位异端，你孔子说的人，孔子的学生，把这个道跟儒辟作异端，异端就是不是正法了，比那个邪法讲的客气一点的，不是正道啊。于是这个三教就互相排斥啊，怀家私心，纷争决胜而不相向啊。那么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尤其是这个信徒与信徒之间存在矛盾对立，彼此争胜而不相向啊，往上面去了，上面是没有啊。前几天李牧原居士还跟我说，他是在从前太虚的门下弟子跟元因门下的弟子互相不相容，彼此攻击，彼此不相让啊。以后这两位老法师见面呢，非常客气。那这信徒一看，怎么回事情啊？怎么我们这老和尚他们见面这么客气啊？上面没有这回事情啊，下面的时候不服啊，总是以为自己的师父了不起的，别人都不如啊！现在这一种习气根深啊，到处都能看见啊。所以我们读这一篇上谕，感触很深啊。 换一句话说，上面没有过失，过失都在下面。我们再往下看，这一尺三教之论，亦为得其平而已。这是雍正皇帝自己说的。他对于三教的看法跟别人呢就不一样。为什么呢？三教都下过功夫。这就是前面讲的豁然贯通了。所以说一为得其平而已，这平等的。三教确实平等。我们今天看新加坡，新加坡现在是九个宗教。过去这九个宗教彼此不相往来，也是个个以为自己第一了，别人总是不如。在佛法里面叫自赞毁他。佛说自赞毁他这一条，在瑜伽戒本里面是重戒，梵王戒本里面都列入了戒条，不容许的。自赞毁他是在造业，你对别人并不了解，就轻易毁谤，这个罪很重啊。自赞是傲慢，是属于贪嗔痴的一分的。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法法平等。佛在《金刚经》上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么有些人说，佛讲这个法门平等，大概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教了。这是我们这样想法，是不是佛的意思呢？谁也不敢讲啊，佛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都华严，从华严里面的启示来说，佛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法门平等呢，是世出世间一切法，包括所有宗教，还包括邪法。为什么呢？他才能与大方广相应。邪法不收在里头，那就不是大方广了。邪法跟正法也平等，这个道理就很难懂了。为什么说它平等呢？同处于一缘。正法是心现识变的，邪法也是心现识变的。离开心识，世出世间无有一法可得。邪正从哪里分呢？这我们大乘经读多了晓得，与法性相应的叫邪，叫正；与法性相违背的叫邪。那邪正是这么分的。相应不相应我们不谈，它根是一个，都是这生的。 我们要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回过头来观察自己啊，我们自己一念善心正呢、啊、一念贪嗔痴邪啊，邪正就在本身啊，一念无是妄想分别的就变现出来的，一念善是正知里头变现出来的，妄想跟正知是一不是二，迷了时候叫妄，觉了时候就叫正，那么由此可知正法邪法就是觉迷而已，觉悟了邪法就变成正法，迷了正法也变成邪法，这才是真正明白道理。三教的这个教人都叫觉，觉就是正法。教人转迷为觉。迷了的相，六道三途。觉悟的相，是四圣一真，现象不一样，果报不一样，迷的果报苦，觉悟的果报乐，所以你要得其平了，以清净平等心来看了，在外略行己之意，内证性理之痛，而知三教错误一直，无非与人同归于善。所以你真正明白了，真正通达了，你就不在乎这个形式了，而着重它的内涵，着重它的实质。我头一次跟纳甘总统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在所有宗教里面最尊敬的是佛教，佛教重实质而不重视形式，这个话内行啊，不是外行人能说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对他很尊敬。能透过这一关，不但释出世间的宗教平等，一切诸法都平等，我们的平等性质才能够现前。分别执着才能放下了。所以大乘法里面讲，云人说法，无法不云。又给我们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妖魔鬼怪也是佛法。佛是什么？觉的意思，你只要通达明了觉悟了，这个法就叫佛法。你要是不明了不觉悟，迷在其中，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法是一切诸法，这个是我们平常 解释宇宙人生一切的道理啊，一切演变的过程形象，用一个字做总代名词叫法。佛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些法都明了通达就叫佛。事出世间一切法彻底通达明了，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他对于一切法不迷惑，明了之后我们才晓得，只要是正法，正法是与善相应，与觉相应。这佛法讲的三个字标准，觉正净，与觉正净相应的就叫佛法，与觉正净相违背的我们叫邪法。诸位想想看，法哪有邪正？邪正在迷悟啊，悟了就觉正净，迷了呢就是迷邪染啊。这的对面是迷，正的对面是邪，净的对面是染。如果这个法教我们迷邪染，那这就不是正法啊，我们称它做邪教，做邪法啊。他教给我们的是觉正净呢，那这是正法。我们在没有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十法界里面啊，要学正法，要远离邪法。等到你超越了十法界，你到一真法界里面去了，邪正就没有了啊。在十法界里头有，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啊。一真法界是圆满大觉，这个道理要懂啊。今天时间到了，请诸位掀开经本，我们接着看雍正皇帝的上谕。第一面啊，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这个下半段看起，我把这个文呢念几句对对地方啊。夫佛事之无界十善，道人于善也；无辱之无常百姓，又以讲劝。有一不引人为善者哉？从这看起啊，前面的一段是把这个三教宗旨为我们说出来的啊，宗旨它的根源。这也正是佛家讲的契机切理，理是同处于一理，这个机呢就不一样啊，所以才有这三种教学的方法啊，借引三类不同的根性啊，这个根大乘佛法讲的教学原理原则完全相应，方法形式虽然不一样，它的方向目标啊相同，那就是同归于善。善标准是要与心性相应啊，与性德相应，这是 无变的原则，但是与心性相应的程度确实有前生广狭不同。我们知道化身是最亲近的，化身大师四圣法界比化身大师就稍微远一点，天道又远一点，在人道就比较更远，三恶道呢完全违背性的。佛的教戒，佛给我们制定的一些规律，这就是佛家常讲的戒律，都是本着这个原则而说出来的，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然后才能体会到诸佛菩萨的真实智慧，无尽的慈悲善巧方便。尤其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对于行迹绝不把它放在心上，而重视之。行迹是关于其机的，设置是其理的，果然其理那个根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才看在华严上里面，居然用贪嗔痴戒淫一类众生，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与性德相违背，其实他不违背，我们去做就违背了，他去做就不违背。原因在哪里？他心地清净，他不染浊，和光同尘。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我们染着。换一句话说，我们接触境界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他们的化身大士接触境界，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啊！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与法性相应。然妄想分别执着，这就相违背了，那叫造业。于是佛给我们制定戒心，我们这最初级的，所以一定要明了，要能肯定，我们今天是最初级呀。佛教给我们什么？十善业道。这是最初级的佛教的幼稚园，我们能不能做到？要不能做到，那佛教幼稚园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我们学佛究竟在哪个阶段，在哪个等级，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晚近太虚法师所讲的无尘佛法人尘无界十善是人尘天尘还要加四无量心多少都有一点定慧才能从这个向上提升所以我们今天接着看夫佛事之无界实善这个夫没有意义 是语助词啊，这佛家所说的无界是什么？这是佛法的基础，佛法的大根大本。道人与善行啊，道是引导啊，诱导人向善啊。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别人不能做，我们一定要做啊，决定要遵守。戒跟善在形象上相同，在骨德上不相同，这个要知道。所以受戒跟形象不一样，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